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亚当，我实在后悔没有顺从上帝。起先我以为进入了新的境界，我觉得很兴奋。现在，我只觉得恐惧，更有罪恶感。
夏娃，我也跟你一样难过，而我觉得最难过的，是上帝惩罚我们以后，就再没有跟我们面对面的说话了。夏娃，你听，有人来了。
亚当，
啊，
夏娃。
我是从上帝那里差遣来看守这花园入口的基路伯。
哦，是的，天使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
这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今后禁止地上的任何人进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
天使，上帝是不是知道我们是多么后悔没有顺从他？
他知道，上帝是无所不知。虽然你们不得再见造物主的面，他却会时时派天使来指导你们的。
哦，
我们一直都很悲伤，现在你带来的信息使我们很快乐。
你们知道吗？不仅你们为这件事难过，就连全天庭都为此感到伤心。天使们连琴都不弹了。永在的父和我们的元帅万军之主举行了一个和平会议，他们定了一个计划。
啊，他们为我们有个计划，哎呀，这真是太好了。
当这个计划向天使宣布后，会派一位天使来通知你们。但不要忘记，上帝仍是爱你们的。不论你觉得配不配，这个计划是确定了。
你看这朵花已经快凋谢了，是不是要死了？
是的，夏娃，那花快死了。
啊，
甚至自然界也为我们的罪受苦。夏娃，夏娃，别哭得那么伤心，我们看见的花终究都会死的。等到动物和人们死的时候会更糟的。
亚当，我恨死亡。
亚当，夏娃，
啊，我们在这儿，
我们在这儿呢。
我被差遣来带来好消息给你们了，向你们说明上帝欲拯救你们的计划，为的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来证明你们愿意顺从上帝。
啊，是不是上帝要改变他的命令和律法了？那样我们的过错就不算为过犯了。
不，上帝绝不会这样做的。
啊，
上帝的命令永远不会改变，因为上帝是完全的，只有不完全的才要更改，完全的永不改变。
是，是的，是有道理。
你还记不记得上帝咒诅蛇的时候所说的话？
我记得他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
上帝的话我们记得，可是它的意义我们不清楚。
我来就是要向你们解释的。你们不也知道，当初上帝对蛇所说的话其实是对撒旦说的，他是魔鬼，是堕落的晨星。他在天上对抗上帝政权以前， 原叫路西弗。
上帝是如此伟大跟完全，为什么路西弗还要作战反抗他呢？
因着骄傲，他美丽又有才干，因而他的心就高傲了。他觉得做遮盖约柜的基路伯还不够光荣，他对自己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上帝同等。
当他试探我的时候，他说，如果我吃了禁果，我会像上帝一样。可是他欺骗了我。
路西弗起先应许众天使说，如果他成功了，那么在他管辖之下，大家会更快乐，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境界。他说他在上帝治理宇宙的主宰权中发现缺点，说上帝是个暴君，本性就是残暴。
我希望没有一个天使会相信那邪恶的骗子，
可是却有不少天使相信了他。他说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，在天上因而有了战争，结果他们失败了，撒旦跟他的天使都被赶出了天庭。因而撒旦和那些天使就决心把背叛上帝的工作带到地球上来进行。上帝为了连续你俩，就把撒旦限制在分别善恶树上，不准他在其他的地方试探你们。
可是我们让上帝失望了，
也失去了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。
那倒是确实的，不过上帝的计划是在未来。天庭的君，我们亲爱的司令，他将要到地上来，以你后嗣的身份降生。他实在是上帝的儿子，也将成为人的儿子。他将在地上长大成人，虽然他要像人一样处处受试探，却不会犯罪，将在世上过着无罪的生活。
他是不是很快就来呢？
上帝预定的日期还没有让我们天使知道，但那将是你跟亚当生命结束后的很多世代以后了。
那么我们不能避免死亡吗？
你还没有听完这个计划呢。在地上，上帝的儿子将成为撒旦憎恨和攻击的对象，到最后撒旦要利用你们后代的子孙在他的控制下杀害上帝的儿子。
什么？杀害生命之主，我们的创造者，这绝对不可以。
这多可怕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
这就是上帝愿意付上的代价，为使你跟全人类的罪得赦免，并且得到上帝原本为你们预定的永生。亚当、夏娃，你们看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们。
夏娃，我们绝不能让上帝这么做，受这样的苦，我们实在不配。
是啊，不可以。亚当，为了我们的罪，创造主必须死亡，这是不可以的。
光明的天使，请把我们的口信带给上帝。如果为了拯救我们而必须牺牲上帝儿子的生命，这是我们所不愿的，还是让我们灭亡算了。我们无罪的主是绝不能死的。
他不会永远灭亡的，上帝还会使他从死里复活的。亚当，我了解你的感觉。起初天使听到救恩的计划中主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，我们天使中有些自愿到地上来替代亲爱的元帅死，但这是不行的。上帝对我们解释了行不通的理由，因撒旦使上帝的品格受到了污蔑，他必须亲自当着全宇宙辩明。
可是应该死的是撒旦，不该是伟大的创造主啊。
话是不错，但若非如此，就无法显出撒旦的欺骗来，必须借此证明撒旦是个大骗子。因上帝的儿子必须牺牲生命，人类才能够重新得回天堂，同时借此也向全宇宙显明上帝无比的大爱。最终人会确实了解罪和罪人，以及撒旦和服从他的天使永久被毁灭，是上帝处理反叛的最合理方式，以此证实上帝是公正有智慧的。 到那个时候，天庭发生的大斗争将结束，上帝将把永生赐给一切爱他的人。
我对这个奥秘稍微了解了，请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
我会再来指导你们的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，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，也许是明天要下雨。那么请问您啊，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？我认为它不算预言。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，你家要淹水，你的电视、沙发、衣服等都要受损害，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？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。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。加上，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，又知道你住楼下，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，他很容易猜想说，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，你家就会淹水。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。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，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，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。譬如耶稣出生之地，出生的小城的名字，当耶稣出生的七百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。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，那时候的宗教头头、宗教祭司、文士、学者，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，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，不，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，名叫米迦，是他的话。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，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，讲得很清楚，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。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。有关耶稣基督，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，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，耶稣所做的几件事，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，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。耶稣要被朋友出卖，耶稣要受难，耶稣的死亡，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。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，跟富人一块埋葬，都有预言。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。有人算过，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。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，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。但是有人说 五年以后的今天，你的房子要淹水。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哈，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？我想是的。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，不止一次，是很多个预言，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，很难懂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。也许你想问我，哎，谢德华，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？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圣经是可靠的，是准确的。圣经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圣经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人。圣经是来自神的心，而不来自人的大脑。虽然是人写的，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，神暗暗地漠视他们，让他们把神的话、他的信息、教训、律例等都写下来。但是呢，很多人想问，这些话、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啊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。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，那么神其他所说的、所写的都是准确的。朋友，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听众朋友，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，进天国得永生。他完成这一件拯救大业过程中，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受难与死亡。为什么耶稣救人得永生，而自己却死了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，讲论的就是耶稣预言自己受难的事实，和他在门徒前面改变形象的事件。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研读这两个故事，请读圣经马太福音16章。
耶稣开始告诉门徒，说他要去耶路撒冷，在祭司长、长老那里受苦难，这死后第三天复活。这门徒一听可都愣了，他们都是刚收的，跟着耶稣时间都不长啊，这么说指不定怎么理解呢。这一听啊，心想这不能啊，不让我们跟着您吗？要是跟着就得跟到底呀，您要是这样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还能跟您多少日子？这特别是那彼得呀，这一听可了不得了，这心说，哎，我这刚知道您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怎么会死呢？原来啊，在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，这彼得就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后来耶稣也告诉他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，那彼得当时听得心花怒放啊，今天老师这么说，他心里头啊承受不住，赶紧把耶稣拉到一旁轻声问道，说老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种事儿他怎么轮，他也轮不到您呢？这彼得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荡，他上哪儿明白去？耶稣一听告诉他，我说彼得呀，你这可是撒旦的讲法，绊脚石啊！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为我好，可你知道我天父的意思吗？哎，也难怪，这彼得呀，原名西门，祖籍伯塞大，家住加百农，以打鱼为生，没上过学，也没读过书。哎，那位就要问了，这连这号人耶稣也要啊？哎，是啊，耶稣还就挑上他了，挺喜欢他，连名字都给改作彼得，那就是磐石的意思。你再看彼得给老师说的呀，这手脚没地儿放，这臊的呀，还真不好意思。耶稣太明白他这个门徒了，门徒呢，日后都会明白，但不是今天，不过该讲的还得说。把门徒叫到跟前，对他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那跟随我的呀，是这么个跟法，要舍弃自己，背起十字架，那想得生命的反丢生命，那为我丧失生命的反得永生。嗨，大家听了觉得这话生吧？那以为这些个门徒当时就听得明白啊，一样也听不太明白，那怎么办呢？嗨，先听着吧。六天后，耶稣带着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这就上了山。耶稣前边走，他们后边跟，来到山顶开始祷告。这刚一弯腰啊，唰，这一道强光照了过来，这光线太强啊，这门徒啊眯住了眼睛，手搭凉棚，这么一看，嘿呦，不得了了，怎么老师相貌变了，脸像太阳，衣裳像光，还有两位古人出现，一位是摩西，另一位是先知以利亚，三个人在那说话。哎呦，把他们给看的眼儿都看直了。也就是那彼得呀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哎，主哎，这多好啊！咱们在这儿搭三个帐篷吧。”正说着呢，一道灿烂的彩云飘过头顶，声音下来。这是我亲爱的儿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嘿呦，这声就跟那炸雷似的，咔嚓的一下子。您再看这些个门徒啊，全扔地下了。等耶稣完了事儿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嘿呦，什么姿势的都有啊，是过去把他们给扶起来，说别怕，是我在这儿啊。这门徒这才敢起来。这起来以后啊，这劈着扑哧劈着扑哧，这胆呢，这脸呢是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了，是怎么擦怎么涂色，别擦了，怎么呢，那是吓的面如土色。耶稣这安慰他们呢啊，这才缓过劲儿来。哎，等缓过劲儿来就问老师，说老师，我们刚才明明看着有三个人呢，哎，那摩西和先知以利亚呢？耶稣告诉他们，记住啊，在我复活之前，今天看见的不要告诉外人。哎哎，有人就问老师了，嗯，那您说这先知以利亚怎么会是先来呢？哦，你问这个呀，先知以利亚呢，他是来预备一切的，已经来过了。门徒这才知道老师说的指的实际上就是施洗约翰。师徒们是边说边走，边走边说，有问有答，有答有问，直到夜幕降临。这正是道成肉身是人样，常人只觉不寻常，眼见为实是传统，今日登山做变相。
耶稣的名， 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多田，我喜爱耶稣的名，我的丈夫 Ken 也是如此。 Ken 受到彭·科利女士一生的影响很大，二次大战时，彭·科利一家在荷兰沦于纳粹统治时，在自家古宅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，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，再转送到较安全的地带。彭·科利是跟随耶稣的，他与救主的亲密个人关系打动了我的丈夫 Ken。 几年前，我和 Ken 参加了彭·科利女士的葬礼，这是一个欧式简短朴实的追思礼拜，会场没有太多的花，然而那天在我们离开后，我们却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。在追思礼拜上，几位牧师读了科利的著作中的摘录以及他的事工经历概述，谈论有关科利的一生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对耶稣的爱。一位牧师说，科利曾经嘱咐他在科利的葬礼上要讲耶稣的爱，而不是有关他的事迹。这的确就是科利，耶稣一直是他思想和言语的中心，他很少提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。当他谈论耶稣基督时，并非是在说一个教条、教义或生活的方式，还有他不是只说主，如我爱主或主告诉我什么，他总是直接呼叫主的名，说主耶稣，就好像他就是在谈论一个人，他爱主耶稣胜过一切，他总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和夸口来称呼他。你觉得这是骄傲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的，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当 Ken 和我离开墓地时， Ken 说，琼尼，我们怎么会如此沉迷于述说与基督同行或一些属灵的经历，而不是单纯的谈论耶稣呢？如果我从彭·科利女士那学到了什么的话，就是我学会了勇敢地说出主的名。此外，我认为耶稣的名字对那些听到他的名字的人会有所帮助的，无论是定罪的还是安慰的。 Ken 说的对，听到主的名，甚至单单只有神这样的字眼，并不会使我们感到罪恶或得到安慰，但是当我们在说出上帝的名或是主耶稣的时候，要么在听者的耳朵中产生反抗，要么感到慈爱。上帝禁止我们将救赎主贬为只是精美的教义，仅仅放在神学教科书的篇章之中。愿上帝拯救我们从沉睡的属灵状况中苏醒过来，让我们不是谈论那些个人的经历，而是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。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，鼓励你找出在圣经里提到有关耶稣的名及其含义，像耶和华、全能者、至高者、以马内利、神的羔羊、末后的亚当、犹大的狮子、世上的光、好牧人、忧伤人子等等，这些名称都有独特的含义，因此这将是你敬拜上帝时的宝贵资源，也帮助你思想所有耶稣基督的属性。当你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信仰时，请说出耶稣的名字，请使用耶稣的名，因为那个名字有着极大的能力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圣经朗读，
诗篇98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。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。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
以赛亚书43章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，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你要将有眼而瞎，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会合，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，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，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做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， 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，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，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，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，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，自显为义。你的始祖犯罪，你的师父违背我，所以我要入没圣所的首领，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成为辱骂。
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，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，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。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，愿意住到耶稣里面。他六岁了，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，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，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，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。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，但是仍然没有办法。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，他谎话就讲出来。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。过了几个月，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，妈妈向他说，女儿，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。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， 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，爱你，也爱妈妈。但是除了这些，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？你爱他吗？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，她说，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，但是我很想要有，那我怎么办？那妈妈就说到，耶稣自己会帮助，只要他把心门打开，请耶稣到他的心里，做他个人的救主，管理他生命的主，他自己会教导的。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，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。当妈妈提醒他说，你要认罪，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，他便恭敬的，很急切的，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，请耶稣原谅。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。认了罪以后，他非常的快乐，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用写在他的圣经上，神爱世人，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，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，并且把日期写下来。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，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，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，帮助了她，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。她说，妈妈，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，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，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。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，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，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。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，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。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？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？你要来向他祈求，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，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这是真的，在大人身上如此，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。
来到美国之后，一直还惦记着家乡的人们，想起很多乡亲因为家庭贫困，看不起病，要么英年早逝，要么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累赘，就寻思着回去后办一个诊所，专门服侍那些因病致贫和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兄弟，使自己的一技之长也得以发挥。听美国人说，电子港湾上有人会经常出售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品，就决定何不趁此机会在这里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去用呢？刚开始的几次网上购物经历还算不错，买的东西也大多物美价廉。这次又买了两件小的器材，可是收到后却大吃一惊，一件还算凑合，另一件简直是古董，满是铁锈。我就给卖家发了封电子邮件，请给出解释，否则我只能在网上给你留下一个负面的反馈信息了。很短时间他就回信了，这些东西在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挺好的，以后请不要再买我的东西了。收到这封信，简直气不打一处来，美国人中间竟然还有这样无理的人，二话没说就到网站给他留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，所售物品只能做古董，垃圾。心里想，可算出气了。想不到过了一天， 他竟然也滥用了网站给卖家的权利，在网上给我也留下了一个更坏的反馈信息。就这样，你给我一拳，我给你一掌，心里满是愤怒和怨恨，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。虽然没有到影响吃饭和睡觉的地步，但心里总不太舒服。星期天在教会听到研读圣经，听起来很熟悉的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又在耳边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，就给他。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愁惜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愁惜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都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是的，我们这些人犯的罪还不够多不够重吗？但我们的神还不是原谅了我们，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，还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帮我们，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唉，我做的什么呢？为了这么一件小事，竟记恨人，不能原谅人，自己的内心也失去了平安。敬拜结束，马上回家，打开电脑，给那位卖家发了封电邮。如果我有任何粗鲁不敬的言语，请你原谅。我一祈求我的神能够原谅我，也愿神祝福你的生意。又通过网络请求撤回对他的负面评价。很快我也收到了他的回信，谢谢你，也请你原谅我，如果愿意我会给你退钱。再读圣经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啊，神的话语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。原来爱还可以当武器，而且更有力，更有效。赞美主。
我从小生长在台湾北部的阳明山，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信奉佛教，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，耳濡目染的自然而然的也烧香拜拜。虽然每次烧香拜拜完了之后烦恼依然存在，也没有办法解决，但是还是跟着家人拜。小时候每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总是特别开心。记得有一年过节，我们家包汤圆，包了两大盆的汤圆，准备第二天拜拜。结果第二天全家一大早起来，汤圆一个都不见了。那么多的汤圆，家里每一个人上上下下找汤圆，大家找了好久，后来发现汤圆是被老鼠一个个的塞到沙发底下。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开始起了疑惑，如果那些人手雕刻出来的偶像真的是神的话，会让老鼠在他们面前把要拜他们的汤圆一个个的塞到沙发底下吗？虽然这些疑惑一直在我心里，但是我没有再多去思考，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在想，反正信仰都是劝人为善，拜什么都是一样。记得以前在台湾工作的地方，老板是一个基督徒， 他为了要我们也认识耶稣，所以每星期一次利用中午两个小时休息的时间，请了两位基督徒来教我们唱诗歌。对我当时来说，唱唱诗歌没什么不好的啊，反正我也喜欢唱歌，就这样学了好多诗歌，而且有一些诗歌还会背呢。我记得有一首诗歌，歌词写着，虽然我常不受注意，在天地中真渺小，神在天上看顾着我，我虽然看不见他，有一恩手带领我，我知道我不孤单，当我行过是路途，因为有一恩手带领我。我不能理解写歌词的人，他为什么对神这么有信心，他知道他不孤单，因为有一恩手带领他。后来到了美国，有机会到教会去听道，起初我和先生都觉得很沉闷，缺乏兴趣，认为他们太迷信了，所以我们常常就找一些借口不去教会。虽然没有常常到教会聚会，可是教会里却有一个姐妹经常打电话到家里给我们。她打电话来不是问我们说怎么好久没来教会呢，她打电话来是问我们说，你们生活一切都好吗？功课忙不忙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到你们。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却打动了我和先生的心。我们跟他不熟，只是在教会见过一两次面，可是他经常打电话来关心我们。原本对去教会不太有兴趣的我们却改变了主意，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想到教会去，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他们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，在那儿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爱。当时我心想，难道他们真是有一位看不见的神在看顾他们吗？可是心里又不相信，因为觉得为什么他们吃饭要祷告，我当时就不能接受。为此我还跟他们辩论过，我们辛苦所得才有饭吃，为什么要感谢神呢？还有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我又不杀人，我又没有犯过罪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基本的问题使我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那位姐妹告诉我，我很能够了解你的心情及想法，其实我以前看法也跟你一样，慢慢来，我想等你相信之后，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。他不但没有和我辩论，而且反而站在我的立场来想，使我更加有兴趣要去了解为什么。渐渐的，我尝试着跟神祷告，我的祷告很简单，但是我的祷告很渴慕。我说，神啊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也不会祷告，真的有你存在吗？如果有，请你让我知道。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祷告，这么简单的祷告，神垂听了，神拯救了我。而自从我信靠他之后，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之后，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。约翰福音14:27讲到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是的，我知道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跟平安。我知道我从此不再疑惑，虽然我看不见他，但是我知道有一恩手在带领我。从此之后，我生活有盼望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永远的生命，这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，而且有永恒的价值。感谢主。
This is the day. 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